考古学不是说在在这个在963年以前，就是周穆的时候，他就带着那个丝绸，963年很早了，所以在以赛亚书很早以前，他就带着丝绸还有金银，就到了里海的沿岸。里海我们这已经到了，很明显到了中东了，到黑海，不是黑海跟里海，那离黑海跟里海中间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马代族，这个族就是说就是波斯马代，就在那一带出入的。那么我们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周穆公呢，这个已经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呢，他已经到了里海，所以可见他是沿着那个丝绸之路往西走的。那么不止如此，而且在整个沿路上，考古学家的确挖出了一些关于丝绸的东西，没有疑问的。那么还有呢，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在就在中亚那些地方，有些贵族的坟墓里面已经找到了中国的丝织品，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这条路是通畅的，这条路是通畅的。所以如果大家翻过来的话，再翻过下面，再翻到下面，翻到这一页，羊的传人这一页。所以你看见右上角呢，就是丝绸之路。那么这个往西边去呢，有海，有陆路，也有水路。那么下面这个水路呢，就是郑和西洋那个船，那个跟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郑和西洋的时候，那么郑和下西洋，大家还记得吗？他不只是到了南洋，然后也到了波斯湾，然后最到了非洲的东海。所以那条路呢，其实严格说来，如果你要在中东，你要到中国来的话，有两条路，一个就沿着丝绸之路过来，还有一个就是你从波斯湾那里上岸，然后波斯湾就是这个左边这个，这个就是波斯湾，在以兰旁边这个是波斯湾，你从波斯湾那里上岸，然后经过印度洋，然后到了中国南边，然后你从东南这边就上来了。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中国要跟欧洲他们来往的话，一个是陆路，一个是海路，所以这个在历史上都已经印证过，意思这个路都是通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以赛亚呢，那个时候说是这些人从秦国来，那么这秦国对于以赛亚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不应该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不过这里面呢，还有一点，还有一些这个理由在，比较更深的理由。讲了这个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不得不对整个的历史，中国历史稍微有一点的概念。所以我们暂时呢不要看那个图，讲一可能太复杂一点。你看这张图好了，这张图比较清楚一点。你看这张图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清楚。这洪水大概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所以你看这是洪水。那么到底亚当什么时候生的？亚当最少是6000年，可以到1万、1万5，这都是可能的。那是那边。所以现在呢，我们讲的夏朝，那么不要忘记哈，讲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我顺便要提一下，就是，因为普通我们讲中国历史从皇帝开始，什么皇帝大战蚩尤了什么等等，那有很多的故事。那么还要讲的尧啊、舜啊，因为这些都是先贤啊，都是很重要，三皇五帝的什么这些。所以讲到这些的时候，那个时代说来呢，这个讲中国5000年的历史或者6000年也好，都是从那个地方开始讲起。不过真正可靠的信史，就是真正有历史记载可靠的，是从夏朝开始。所以夏朝，那夏在什么地方呢？夏大概靠近2000的时候，就是靠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时候。意思就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这中国的历史才算是可靠的。那以前呢，只是传说而已。所以整个研究中国的历史啊，你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所谓信古时代，就是你相信那个时候传说都是真的。 为什么？你怎么说真的呢？因为整个中国从春秋战国又不是留下一些很多的著作嘛，那么那些著作有的地方就讲起什么诗经啊什么等等，讲起过去的事情。那么根据这些传说呢，你如果相信它真的，那就是真的，意思就是那就变成历史了。但是呢，对于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他们很难相信说，因为你没有一些外面的证明嘛，这只是传说而已。所以很自然，在整个明代中国历史的过程里面，最早当然是全盘接受传说的。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所谓中国的所谓先秦史或者所谓中国的上古史，其实是和经学是混在一起的。因为经学就是相信说这些什么，所有这些中国留下来的文献都是可靠的，那么他们所讲的就在历史。所以这是在早期的时候，但是在过去一百年，就是在中过去一百年，慢慢人就开始觉悟过来。那么你其实真正能够找到从地里面能找出来那些东西，那么可靠的应该从夏朝才开始才对。那么在以前呢，可以说是不清楚的。所以到了一段时间，就有一段时间就是遗古。所谓遗古时代，就是说他们认为说根本夏朝以前完全是一片空白，他们觉得完全不可靠。慢慢的等到后来呢，有一班学者起来了。这班学者特别是王国维了，那么这些历史学家，他们起来的时候，他觉得呢，你不能够把所有的传说完全把它推翻了，因为很多的传说里面有历史的成分，因为你口传的结果，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个你不能说完全是错的。但是因为你传来传去以后，你很自然的就扭曲了，就变了样子了。比方说，我们从前做过这个游戏的，我们要不停给弟兄姊妹看，我们的话只要传过两次三次就变了样子。所以我们就让一句话从这边给弟兄传，然后一直传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做过实验呢，那个当初的意思就是，当初传的话是说，薛弟兄在教会里白净义务，这就很简单，薛弟兄在教会里白净义务。结果大概传了几十个人以后，他最后是结果什么？薛弟兄在教会里面摆件衣服。所以弟兄怎么从白净义务到摆件衣服，你只要经过几十个人。所以你知道说，许多的历史不要忘记，父亲传个儿子，儿子传个孙子，孙子传个曾孙，这都可一个个传下来，你不能说完全是错。但是因为经过那么多人以后呢，很自然很多经过扭曲，很多地方经过夸大，但在夸大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真的地方。所以这个态度实在说来是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非洲，我们在非洲有一个族叫伦巴族。伦巴族跟有一些人考，根据他们的口述呢，他们是黑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以色列来的，所以起头那些拉比都不相信。那么那个研究这个学者是伦敦的，所以在1999年以前呢，他就把他们的唾液就带到伦敦去，经过 DNA 就是立线体的这个分析以后，哎，结果他们发现他们的的确确是不折不扣的以色列人。那么最叫人跌破眼镜就是他们还是亚伦一家的人，这个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是不是？所以很稀奇，这个就是你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明明起头是口传，那么你去访问他们，他们告诉你我们从也门过来，那也门从哪过来？也门你再往东，当然就从巴比了，就从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你不能把所有的传说都完全把打个叉叉不行。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国夏朝以前完全是空白的。但是呢，我们不敢，但是我们知道说不能这样说，这里面有传说，传说有夸大有错误的，但是还有历史。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就进入了考古阶段。所以最早是信古，然后是遗古，然后现在对了。科学的态度就是你要考古，你要找出来里面哪些真的，哪些是假的。所以大体上来说，这个所谓中国传说中的什么尧舜了、皇帝了、大战蚩尤了什么这些呢，不能说完全是错，不能说完全是不对的。我们叫里面有对的，里面有夸张的，是没有错的。 那么所以呢这个就属于这个传说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个给大家这个是从夏朝开始，因为从那这些地方算比较可靠，但是并不表示前面是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仓颉造字，仓颉造字也是那个时候的事，仓颉造字造了个船，这个字不是吗？船这边是舟，然后这个八口，那不是挪亚方舟的故事吗？挪亚方舟不是刚好挪亚跟他太太还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加个一家八口嘛？所以这个字是从哪里来？如果仓颉造字怎么会有这个字？像中国的义字，义就是上面是阳下面是我，那么阳的父我，那这就是义啊，这不是我们讲的阴性称义吗？这些很稀奇，这个中国造字你觉得非常稀奇啊。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贪婪的蓝字，蓝字什么？上面是两个木，对不对？下面一个女嘛，那夏娃不是站在两棵树面前吗？她因为贪婪，结果就把那个就吃那个禁果嘛。所以现在你就觉得很稀奇，中国这些字难道都是一点没有道理的吗？所以我们不敢说，你知道这些都是以前的故事。那么夏怎么开始？夏最早就夏禹开始的。这个夏禹大家都知道是三出家门公路，这我们从前都是小学背的，对不对？当然懂不懂可能不一定懂，但是反正我们知道夏禹治水，所以可见那时候有大水啊。所以你就晓得说像挪亚那时候洪水在起码在中国留下了一些印象。那么在中国在圣经里面挪亚，那么在起码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个大禹，他的确在那治水啊，所以就叫你想起来说，哎，这些虽然是到底有一分真真假，但是里面应该代表一些真实的情形。在传说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女娲，这个女娲是这个娲就是女字旁这个锅子的锅，把金拿掉换了女字，这应该念娲。这个女娲呢，她说女娲补天，这个补天还不要，还采五彩石，就是她拿了五彩石呢去补天。可女娲呢，你知道和挪亚的音很相近，对不对？娲跟挪亚很相近，那光讲女娲还不要紧，那么在挪亚的时候不是有彩虹吗？所以他那个彩五彩石呢，就讲彩虹去补天，不是等于把彩虹放在天空吗？所以呢，你看见这些东西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到底里面有多少的真实，但那个可以算是属于传说时代。那么真正的历史呢，应该从夏朝开始，从夏朝开始。所以你看这个夏朝呢，应该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那个时候，所以可以算列祖时代。然后以色列不是寄居在埃及，然后出埃及到士师记吗？这一段的时间呢，就是绿的那种，就是商朝。那商朝的确很长，你看到吗？非常长。我们看前面的这个就啊，总有五百年的史。你看商朝再有啊，不是商朝有百快六百年，554年。所以你看这个很长的一段，这是商朝。商朝下来以后呢，夏商周就是第二个换另外一个朝代，就是西周。那西周跟东周到了东周的时候呢，就分裂了。那么到了西周呢，周朝有一个特点，就是皇帝都是天子，他替天行道的。那所以呢，我们知道是全当整个的周朝，他们都虽然是个分裂的局面，虽然都是诸侯国140个国，但他们同样的拥戴一个可以说 figurehead。可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领袖，那么这个领袖呢，就是所谓的天子，而天子的辈分更高的，所以这个是周朝。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周朝的信仰是最靠近圣经的信仰，这是特别是西周跟东周。那么西周呢，这个时候大概就是有扫罗、大卫跟所罗门不是建立了王国吗？然后呢，就南北分裂，所以呢，这个大概到了西周的时候。那么到了东周，东周我们说过，东周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前一部分叫做春秋，后一部分叫做战国时代。那为什么讲春秋呢？因为那个时候在几个霸里面有一个国叫鲁国，孔子刚好在鲁国。那孔子很有学问呢，孔子出来，结果他就特别讲了鲁国史。那么讲到鲁国史的时候呢，那他称那一代那个时代叫做春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普通称他做春秋时代。所以这个就包括以色列人被掳，然后被掳归回，然后呢 一直到了两约之间，两约之间就是表示马拉基以后到马太福音之间，这个叫两约之间。到两约之间的时候呢，那么秦国就出现了。那秦国出现后呢，然后你看见就是有西汉，然后就开始有东汉。那么我们的主刚好成长的时候，刚好是王莽做皇帝的时候，就所谓新朝。那么这个就嫁接在这个西汉跟东汉的中间。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如果你看整个的历史，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再翻到前面了，我们稍微的看稍微细一点，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到底是中国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如果你看圣经历史的话，讲洪水以前，那就是传说时代，三皇五帝。那我不考你们谁是三皇谁啊，你们应该知道谁是三皇谁是五帝。我顺便提一下，很有趣的哈，有的人根据那一段圣经找出十个皇帝来，包括蚩尤在里面。然后呢，和什么和创世纪第四章做个对比，你看看上创世纪第四章。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呢，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游戏而已，就是创世纪第四章。这个第四章不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吗？然后该隐就生什么以诺，对不对？以诺就生以拿，然后生到，然后到了拉麦，拉麦就娶了两个妻，一个叫做亚大，一个叫做喜拉。然后呢，亚大呢就生了亚巴，亚巴就生了住帐篷的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等等等等。然后呢，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器利器的。然后呢，然后拉麦就有两个妻子，而且拉麦又写了个血淋淋的诗。那么所以这样就是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什么，从这该隐一直到拉麦。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刚好这里有几刚好这里面好几代，对不对？那么当然该隐的父亲是谁呢？该隐父亲呢是亚当。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跟中国的三皇五帝做个对比。那这个只是个游戏而已。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为了帮助你对于圣经的认识，还有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这个也许是个动机，叫你可以稍微知道做一点复习，到底三皇五帝是什么，是谁。那么他们告诉我们，你看那个伏羲氏，伏羲三皇里的伏羲氏就相当于亚当。那伏羲氏下来不就是神农氏吗？神农氏跟农耕有关系吗？那下来亚当下来该隐，该隐不是种田的吗？你明白吗？然后你一直这样下去，他们说可以一个跟一个做对应的。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试试看，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指做洪水以前。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哈，我们在座有的人去过马耳他。这个马耳他，你知道这个马耳他这个岛有意思的岛。马耳他还有一个，在马耳他还有叫做马耳他这个附近还有一个岛，小岛。那么这个小岛里面呢，我们知道说你可以看到一个古迹很有意思的，那个其实差不多有5000年历史的一个古庙，所以那个肯定应该是在洪水以前的。所以我们相信说那个时候，如果这些考古是正确的话，那么大概应该是属于什么，是属于该隐那些人，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漂流到世界各地去，那么有一部分呢就到了马耳他。所以我们那，但是呢，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洪水不一定是全球性的，所以如果这些该隐漂流到世界各地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知道有的地方呢，可以说4000年5000年那所留下来的东西。那么现在实在说来，这个最古老的建筑不是埃及啊，不是埃及的金字塔，比埃及金字塔还要早的，所以那些建筑应该都是该隐后裔的建筑。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什么？这个是属于这个史前的，可以说史前的这些文化。然后你就看下来，那么就很接到列祖时代。列祖时代，那么就是包括约伯在里面啊，不要忘记约伯、亚伯拉罕和到约瑟。那么这个时候呢，夏朝呢几乎是同样的一段时间，同样的时间。那么这里所谓屈有东边的，这下一次我们要讲，这非常有意思的，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人从秦国来。为什么以赛亚说秦国？不光是因为秦国跟中国，也跟以色列那个可能有通商的关系，而且他们有更深的关系。那么这个呢， 就跟这个驱冬天有关系，那个是在1770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这个下一次我们再解释。然后下来是寄居埃及到士师时期，这里面有出埃及有迦南，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商朝的时候。那么商朝也很有意思的，商朝不是我们今天发现甲骨文吗？那么甲骨文不是拿这个骨头啊，或者兽的甲骨啊，或者是乌龟的壳子，乌龟壳他们怎么做？就在乌龟壳子后面用火呢就烧，烧的时候它就不会产生裂，就会发光，所以发光呢，那么他们在寻求祖先或者寻求他们神的时候，知道他们旨意的时候呢，哎，结果呢，哎，这个结果他们就根据这个知道说到底上天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他因为根据那个纹，根据那个裂纹，你一烧了以后它就很多裂纹，而且会发光的。然后他们就把那个他们的把他们回答就写在上面呢，或者他们问的问题写在上面，所以这就是为甲骨文的。所以中国最早文字就从这里来的。哎，因为很多乌龟上面有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是很好的中药，所以很多的甲骨文都给中国人吃掉了。否则的话今天还有很多，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到了上讲的中国文明的时候，一定从那文字开始嘛。那么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刚好什么，刚好是寄居埃及到士师时期。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呢要穿以弗德，以弗德上面有个什么，有个乌林土民，不是吗？这个乌林土民，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哎，结果呢那个也许来到神的面光里面，那么那个两块石头就会发亮，因为的确来神的光面前，然后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你看见很清楚嘛，讲到神的旨意，讲到神的启示的时候，很明显是真实的。但是慢慢慢慢到了在中国这一部分，那么在其他的部分，你看见慢慢慢慢就因为人拜偶像啊什么等等，尤其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很自然的到了巴比伦的时候根本就是拜偶像，所以人离弃了神的缘故，所以慢慢慢慢的也许人就用祖先来代替他们的神。然后呢你看这里面有些扭曲的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两边的对应，这边呢是乌林土民，那边呢就是甲骨文啊，这可以说是两边对称的。然后这边呢是扫罗登基到北国贝罗，那这里面经过大卫、所罗门和南北分裂，那么到西周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所谓的周公，周公是孔子最佩服的了啊。那么每次你做梦都想着周公。那么下面呢，那么秦非子那个时候啊，好不好？那再下面呢，就是以赛亚到以赛亚诞生，一直到以斯帖封后。那这里面呢，有讲了南国怎么样被掳，然后怎么样回归故土。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子、孔子就在这个时候，就春秋的时代。那么然后再下面呢，一直到以斯帖里面仇人哈曼，一直到小脚之父，这个都是要把以色列人把它摧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只要把以色列人摧毁了，主耶稣就不可能降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吗？从仇人哈曼一直到小脚之父这一段时间，那么就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中国出了个墨子，还有孟子，孟子是雅圣。那么最有趣的呢，就在孟子在墨子同一个时候，就是希腊的苏格拉底哲学家，然后柏拉图，然后呢亚历山大的老师就亚里士多德，就是孟子下面的，也都在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对照的话，你就知道说，哎，到底哪一段是哪一段历史啊？否则搞不清楚，对不对？许多时候就像普通所说，张飞杀岳飞杀了满天飞，因为张飞跟岳飞不同一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这样读圣经也是这样搞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个稍微把它复习一下。然后安提亚帝我讲过了，就是那个小脚的父亲，那么就是秦朝，那最辉中国最辉煌的时候，所以以前叫做先秦史，然后后来就有秦汉，秦汉就是在中国第一个大的帝国，第一个大的帝国。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罗马啊，他们我忘记叫罗马叫个什么名字忘记了，但是反正那个时候是罗马，所以那边是罗马，这边就是长安。到了东汉的就是长安，就长安就是西安了、啊、那么我们要不要在唐朝的时候啊，这个长安的版图啊是比罗马的版图要大五倍。好，那么下面呢就是从小脚兴起到基督降生，那么这一段很多故事了，这一段就是 马可比家族起义，那么还有就是说2300天在以理书里面做的这段时间里面，然后呢希腊王国了，然后雅古斯都开始了，然后呢大希律王死了，然后主耶稣就降生了。所以在这一段，那这段刚好是中国西汉的时候，那么这是第一个大的帝国的开始，秦汉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到了主耶稣律法之子一直到成人，那这一段时间刚好是中国新朝，就是王莽的时候。然后呢十架凯歌出唱，就是主耶稣是受膏军被剪除，那是昨30年的事。然后呢主说要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如果要归向他，要把福音传出去的话，必须是太平时代才可以。所以呢罗平安，因我现在找到更好的词了，就是罗马太平期，因为平安太是基督徒的名词了，但是呢和平又不够恰当，应该是罗马太平期。这个罗马太平期总共是从主前27年到180年，所以这样福音才能够传遍天下，保罗呢才能够把福音送到各个地方去，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不光是福音主耶稣钉十字架了，而他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我们称他说十架凯歌出唱。那这段时间刚好跟什么，跟中国的东汉是相对的。那么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当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佛教就那个时候进到中国，而且佛教进到中国是皇帝做了个梦，那个梦呢和尼布加利萨的梦几乎是类似的，所以稀奇不稀奇？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佛教的影响对中国是个很长期很长期的影响。然后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还是地级啊，刚开始还在原状，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你们要得到上头来能力，然后呢从哪里，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级。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看见佛教就在中国生根就立基，所以你看见整个中国的文化，那么除了儒家的文化之外，跟佛教当然有很大各方面的建筑啊，各方面的声音，音乐也这样。你只要听那些很多的音乐，其实我觉得国乐很多的乐都是祭祀的乐，都是殿里面的乐、庙里面的乐，都是庙乐。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历史很难跟这个分开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等到将来你要福音送到中国，当然是难上加难。所以起头就有这么多的背景，那么再加上后来最近整个中国历史的演变，那么可以说叫福音是难上加难。一个什么样的能力能够把福音送到地极？感谢主。所以主的话说，你们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乃是把福音送到万方，那么尤其送到遥远的中国。我刚才讲遥远，你假定你是从耶路撒冷出发的话，你从耶路撒冷看天下的话，那你就是遥远的东方，遥远的秦地。不过感谢主，天哪地啊，你看见现在你看见说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秦来。